请我们大家一起读几节圣经，在诗篇里面，请读诗篇第八十篇第一节。诗篇八十篇第一节，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就读第一节。领约瑟如领羊群之以色列的牧者呀，求你留心听坐在二基路伯上的呀，求你发出光来。我们再读诗篇第七十七篇第十六节到二十节。七十七篇十六节到二十节。神啊，诸水见你，一见就都惊慌，深渊也都颤抖，云中倒出水来，天空发出响声，你的箭也飞行四方，你的雷声在旋风中，电光照亮世界，大地颤抖震动，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你的脚中无人知道。你曾借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般。第十九节二十节我们再读一次。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你的脚中无人知道。你曾借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般。我们再读第七十八篇第六十六节到七十二节。六十五节啊，我们读六十五节到七十二节。六十五节，诗篇七十八篇第六十五节。那时主向世人睡醒，向勇士饮酒呼喊，他就打退了他的敌人，叫他们永蒙羞辱，并且他弃掉约瑟的帐篷，不拣选以法莲之派，却拣选犹大之派，他所喜爱的锡安山，盖造他的圣所，好像高峰，又向他建立永存之地，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从羊圈中将他招来，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母羊，我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我们再读七十二节。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我们再读八十篇第一节。领约瑟如领羊群之以色列的牧者呀，今天求你留心听坐在二基路伯上的，求你发出光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像在古时一样，你怎样引领你的儿女，引领你的百姓，主今天早晨求你也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引领我们，叫我们知道那位坐在二基路伯上的正在听我们的祷告，那位领群羊如牧人的引导约瑟，也引导了摩西亚伦，也引导了大卫。主，我们把赞美敬拜归给你，今天早晨愿你自己带领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两个礼拜以前教会有侍奉聚会，这次侍奉聚会是这么多年以来我觉得最最叫人喜乐的一次侍奉聚会，因为在这个侍奉聚会中间，弟兄姊妹们的心是火热的，为了教会前面的道路，大家有非常积极的建议，并且当我们说话的时候，个人都充满恩典，有神的膏油和同在。因此我相信这是主所给我们一种生命的成长，叫我们在一起侍奉，经过这么多年日以后，开始有了教会实质在我们中间。从那个侍奉聚会以后，结果弟兄姊妹们就很多很多和我个别的交通，很多弟兄姊妹们谈到在教会各方面的需要，并且我们实在求主引导。事实上我们下个礼拜一在谢长老家里就应该有这样一个聚会。今天早晨我没有看见谢长老，不晓得为什么，我心中很是记挂他啊。谢长老怎么样？今天早上没来啊？啊？怎么样？是我们应该特别为谢长老祷告。那么一方面是这样，一方面是教会的情形啊，需要主的引导；一方面我们在主面前真是战惊恐惧，因为侍奉聚会开过以后，并且弟兄姊妹交通，我心里面就自然有一种负担和压力，到主的面前祷告。我在主的面前一再的说，主啊，我怎么能引领神的儿女往前呢？我们知道教会要往前增长，是实在是前面的路不知道怎么样。所以我一面这样祷告，一面当我看见诗篇里的时候，我的心就得了安慰。 为什么这样呢？在我们刚才读的诗都是有一个特点，都是亚萨的诗，而亚萨的诗就是有这一类的特点。你看他讲到最后诗篇七十七篇和诗篇七十八篇最后的时候，他下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有相当统一的那个步调跟味道的。而八十篇头一节也讲出同样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虽然以色列人中间需要有属灵的领袖来带领他们，在从前的时候，约瑟是属灵的领袖，带领整个以色列家怎样会进入埃及，在埃及生养众多。在摩西亚伦的时代，他们成为属灵的领袖。在大卫的时代，以色列的国靠大卫得以坚固。但是虽然他们是属灵的领袖，谁也用他们，可是从诗篇里面亚萨的诗里面叫我们真正的知道，真正在带领以色列百姓的不是那个表面上的领袖，是神自己。诗篇七十八篇明明告诉我们，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这个他是谁？不是大卫，是神自己。七十七篇讲到说，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你的脚中无人知道。这个你是谁？是神自己。你曾借着摩西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般。好像摩西亚伦是看得见的领袖，但是背后是神自己的手在引领他们。并且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的路在海中。什么海中？在红海中。在大水中？在什么水中？在红海死水里面。他的脚中无人知道。他的路中在旷野里面，在沙漠里面，在干旱没有供应的地方，神自己做他们的引路者。同样在诗篇八十篇里面告诉我们，他引领约瑟如领羊群，那位以色列的神好像是借着约瑟在引领他的全家到了埃及，但是事实上引领约瑟的就是神自己。弟兄姊妹，所以我说因着这样的诗篇，我自己心里面得了大的安慰，也得了大的释放，大的拯救。因为我知道不是我们自己在引领，是神在我们里面引领。这样说来，我们更加知道一个属灵领袖在神的面前他的地位和他自己的战惊恐惧。并且我们知道，神所以能够引领全部以色列的百姓，他所以能够引领大卫，他做了大卫全家做了以色列全家的君王，所以以色列能够兴旺，因为大卫肯受神的引导。我心里面真是这样战惊恐惧的觉得，若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有的负的属灵责任的人不能受主的引领，神的儿女就没有法子往前。所以我们里面向着主的柔和，向着主的谦卑顺服，成为神儿女往前走路的那个必要条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再的祷告，主啊，不是我们能引领神的儿女，你自己必须引领。我们讲到教会前面的道路，我们真是要求主引领。我们知道主要给我们一个大的突破，但是是主给我们，不是我们靠着人的努力做出来的。那么既然是神要带领，那么我们就等着就让他做就是了。不是的，因为神要叫我们心里面明白神一步一步的带领。在我们里面每一个人做属灵领袖的，在教会中间有侍奉的，必须知道主怎样带领我们往前，而这是根据我们属灵生命的认识。弟兄姊妹们，这个十年下来，十二年下来，我不知道怎么样说，有一些弟兄姊妹们从开始就与我们同在。这个十几年下来，有一件事情我们教会里面从来是把住方向不改变的，就是讲到属灵生命的道路。属灵生命本身就是一条路，在旷野里面神怎样引领以色列的百姓，到了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主就解释那一个天上的真粮就是属灵的粮食，是耶稣基督做了我们的粮食，从天上赐生命给这个世界的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经历，无论他们是吃属灵的食物，或者是喝灵水，那个随着他们的灵磐石，他们什么时候渴，什么时候就得灵水。这个是指着圣灵的工作，好像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讲的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主耶稣对他说，这里有口活水井，这个井不是雅各给他子孙的，而是我自己就是活水井，凡喝我所赐的水的永远不渴，并且这个水要在他里面涌出来，永成为泉源，从他里面涌出来一直到永生。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我们讲一条属灵基本的生活的道路，是神的儿女生命成长并且侍奉一切的动力。我相信弟兄姊妹如果在这聚会过一段年日的，会很强烈的觉得我们教会在这方面强调， 可能会觉得为什么一直讲这样信息，因为我们不断的需要在这些路上学习往前去。弟兄姊妹们，从我们得救开始，主带我们走一条属灵的道路，就好像以色列百姓过了红海一样。今天我们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天晚上我在主的面前就想怎么样把属灵的事情很扼要和弟兄姊妹们交通，我就发现有几件事情。我们的得救必须是一个真实的经历，重生必须是一个确定的把握。我这两天在看一本书，讲了王明道与中国教会。王明道的书我从前看了很多很多很多，有一本最简单的书大家都知道的，那本书叫做重生真义，好像是一个基本所每个人都知道的东西。但等到我看见王明道他们的传记里面讲为什么他要写这本书，我才恍然大悟。那个时候1920几年的时代的时候，新派就是不信派自由派，他们在教会中间受了西方教会的影响，在东方教会里面自由派也是非常兴盛。他们认识耶稣基督完美的人格，却不认识他神儿子的生命。所以甚至有这样的所谓侍奉主的人说，耶稣基督是不是神的儿子我不在乎，只是我知道他是一个最完美的人格，所以我们需要效法他。那么弟兄姊妹，这些是靠着求主的怜悯，是所谓基督教里面所传的信息。王明道因此起来大声疾呼，给他们说，如果你们连这个神的儿子都不能确定的话，那么耶稣基督不是伟大的人格，因为他就是最大的谎言家，他自己宣告他是神的儿子。怎么你们可以在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件事情上面没有一个清楚的把握？如果耶稣基督是只是完整的人格，那么这件事情就足够叫他玷污不成为完整的人格，因为他明明的撒谎。所以弟兄姊妹，他还有一本书叫做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这句话是列王记上18章，就是当以利亚对神的儿女挑战的时候他所提出来的。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是巴利是神，就当侍奉巴利，若是耶和华是神，就当侍奉耶和华。神的儿女连耶稣基督是谁都不认识，怎么能得着永远的生命？怎么会有重生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看这些书，我明白王明道所说的，我觉得在我们中间也不怕强调过分，我们必须认识耶稣基督是谁，认识他是神的儿子，并且认识他就有永生。约翰福音17章说，认识那父所差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永生。如果我们不认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不可能有永远的生命。重生的经历是每一个神的儿女要在教会中间侍奉，要在神的儿女中间所谓生命成长必须有的基本条件。所以在这里我也要提醒弟兄姊妹们，若是你自己不能清楚重生的经历的话，我希望私下的时候你找弟兄姊妹交通，或者你来找我交通，或者圣经里面看。你可以说，周弟兄，我不明白你说的什么叫重生。约翰福音3章，耶稣基督对尼哥底母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们必须重生，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你们若不是从上面生的就不能看见神的国。所以那些新派的人讲了半天，完全没有里面和神当中真实的交通和经历，他们不知道他们讲的是什么东西。弟兄姊妹们，一个最宝贵的事情，当我们得救以后，里面生命圣灵在里面，我们里面的灵是活的，是开的，是开的。有一位老姊妹上个礼拜写封信给我，她说，周弟兄，实在我不配，我3次听见父神说话，哎呀，我真的不配。弟兄姊妹，不是不配，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你听见神说话怎么叫不配呢？每个人都应当听见神说话，而且不止3次，应当常常听见神说话，在我们心里隐秘处常常听见神说话的声音。这个声音是为着引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这个声音是为了改正我们生命，这个声音是叫我们顺服他，学习他的旨意，像耶稣基督一样。约翰福音5章里面主就这样说，我听见我父的声音，我怎样听见也怎样说。弟兄姊妹们，主耶稣说的话是为了教训，但是今天神的儿女每一个人，虽然不一定我们能够有还没有机会教训神的儿女，帮助神的儿女，教导神的儿女，但是听见神的声音，听见那个隐秘处坐在二基路伯之上耶和华的声音，是我们每个神的儿女至少你应该羡慕，不仅羡慕，你也应该有充足的把握和信心。因为从前坐在基督伯上面说话的神，因着他的荣耀和因着人的罪不能够相调和，所以他不说话。今天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成就，我们在这里擘饼，我们说他的身体已经裂开，他的身体就是借着圣所里面的那个幔子所表明的，那个幔子已经从上到下裂为两半。福音书里面记载，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 店里的幔子就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因此希伯来书里面才告诉我们，我们这些罪人可以坦然无惧到他的面前来，蒙恩惠的连续做随时的帮助，而且借着他的身体为我们裂开，是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啊！可以凭着耶稣基督的血坦然无惧到神的面前来，随时来祷告寻求主。所以弟兄姊妹们，从前在二基路伯上面说话的那位神，今天可以在我们属灵的交通里面对我们说话。弟兄姊妹们，圣灵的内住是我们必须知道的，重生它就是我们的经历，圣灵的内住是我们的经历，而且因着圣灵内住，神会在我们里面产生各样的恩赐，属灵的恩赐。我到外面传信息的时候，对于那些比较传统的教会不大习惯在属灵恩赐的行动里面的，我也告诉他们说，你看哥林多前书14章不是告诉我们要羡慕做先知讲道吗？那个羡慕先知讲道原文的意思应该是羡慕随灵感说话。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每个人都说话，每天都要说话，再安静的人每天都要说话，至少你对你的孩子要说话，你的孩子尤其来跟你要钱的时候，你不能不说话，爸爸给我一点钱好不好，不讲话他以为你答应了，对不对？每一个人都要说话，但是怎么说话？很多人是凭我们的思想，凭我们的头脑，凭我们的判断来说话，但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叫随灵感说话，就是让圣灵在你里面说话，当主说话的时候你也跟着说他所要说的话，所以你说的话就是主的话。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操练就变成我们羡慕随灵感说话而成为的恩赐。假如一个人常常都说神的话，他自然而然他的生命被改变，他的信心被改变，神的话先帮助了他。你们记得张茂松牧师不是常常这样讲吗？他因为常常需要鼓励弟兄姊妹们，结果他自己变成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人，因为他需要带着神的儿女在各种艰难的环境里面叫他们看见信心的突破点，因此他自己在这方面因着学习随灵感说话，他自己的生命也被造就被改变。所以弟兄姊妹们，做先知讲道或者说随灵感说话就帮助了全教会。那么弟兄姊妹们所说的基本的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而我们可以听见他的声音。弟兄姊妹们，很多的基督徒到今天甚至不晓得这件事情，因此属灵生命没有和神当中直接有交通，能进入那一个有意义的听见神的声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基本的生命建立了多少，教会的成长它的成熟度怎么算法，是看见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有多少。我希望每个人都明白，今天圣灵已经重生了你，你不能自己重生，神生了你，耶稣基督生命今天在你的里面。这句话保罗说起来就是说，基督因信住在你的里面，叫你们里面的爱是有根有基啊，叫我们的爱在他的里面生根立基。头一件你要晓得重生，第二你要晓得基督内住，基督因信住在你的里面，第三你要晓得什么，这位活的神在你里面说话，所以你就常常跟随他而产生各样属灵的生命的恩赐，而你的生命因为照着他而行，加拉太书里面说叫我们跟随圣灵照他而行，生命就改变。弟兄姊妹们，这些是属灵生命基本的路，而且有一天当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你里面就产生向着神活泼自然的赞美，而这个赞美给你开启更大能力的泉源，叫你有传福音的能力，叫你有叫人悔改的能力，叫你有帮助神的儿女把他们从错误里面回转过来的能力，你有祷告的能力。雅各书告诉我们说，你能够祷告叫一个人从罪里面回转，叫一个罪人回转，他就脱离死亡，而且在神的面前你有许许多多的功劳，大概雅各是这样讲的啊。弟兄姊妹，所以你看当圣灵的能力降下来的时候，我们整个人在侍奉上面就活泼，就有力量，就能够产生果效，这是圣经里面讲我们属灵的道路。那么有些时候当我讲这些信息的时候，我心里自己也有问题，好了，今天我们每个人这样操练，每个人追求，到底我们个人长进了，教会会不会因此长进？在这个十几年中间，我慢慢的看见，哈利路亚，当个人认真这样学习跟随主的时候，教会自然的长进。当我们每个人肯从神那里接受命令的时候，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自然彼此能够接纳，而且我们在一起侍奉的时候就不会个人看自己比别人强。罗马书告诉我们说，应该看别人比自己强，而且应该按照个人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弟兄姊妹们，当你跟随圣灵的时候，你不会对神的儿女没有负担没有感觉，因此你就自然的而且和渐进的进入侍奉。你也许教会没有安排你做什么侍奉， 但是你自然的会看见弟兄姊妹需要。在你不觉得是个侍奉，可是你的生命已经借着顺服耶稣基督表明出来了，你就想到你要去看望他。你看望他不是代表教会的权柄来看望他，而是弟兄相爱的缘故你去看他。而弟兄姊妹们，这才是真正的侍奉，从生命里面，从恩赐里面，从圣灵里面慢慢产生的侍奉。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不知不觉教会已经走上这样的侍奉一段时间了，所以别人看我们教会没有组织的，从来没有看过贴过有什么组织表报告表的，大家在传阅，没有的，也不是完全没有，我们并不鼓励这些事情。但是神的儿女彼此中间有真实生命的服侍，这才是教会。感谢主，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把神的儿女放在一起，但是当我们顺服生命的时候，这样的路已经走了十几年。哈利路亚，赞美主，这是教会的道路。我这样说，我并不是说我们有什么骄傲，但是感谢主，主已经在带领我们，带领约瑟如同带领羊群，带领摩西如同让摩西和亚伦来带领神的儿女，带领大卫他按心中的纯正，手中的巧妙来牧养他们神的儿女。所以弟兄姊妹们，一个人属灵生命的老练跟顺服，是神儿女在教会中间那个领导能力一层一层的领导所产生的榜样。谁能引导我们？就是那个善于被神引导的人才能引导我们。谁是教会中间的领袖？就是让神来自由率领他的才是教会的领袖。一个人如果不能够被神引领，他就不是教会的领袖。如果他不能顺服在神的面前，让神自由的说话，让神自由的改他，让神能够叫他受引导，他就不能引导神的儿女，这是一定的道理，也是从诗篇七十七篇、诗篇七十八篇、从诗篇八十篇我们得到的一个结论。哈利路亚！所以教会当神的儿女长进之后，那些属灵的领袖出来，就是这样情形。为了教会这十几年来在主的面前蒙受的恩典，感谢主。当我们有这样的一种服侍的态度的时候，才是真正的领袖。所谓 servant leader， 今天很多教会里面希望在道理上把神的儿女讲明白，说今天教会所需要的不是掌权的领袖，是做仆人的领袖，但是讲了半天是用道理想把神的儿女讲动，把他说服，把他证明，就是证明了还不是真为领袖，一直要他生命长成这样的情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是不是明白我所讲的点啊？当我们真正因为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顺服神有了基本的路，而慢慢长成一种成熟的圣徒的时候，才有那种服侍的领袖出现。这就是教会的领袖。感谢主，我们不需要再讲，因为教会有些弟兄姊妹们已经被众人看见他们是领袖。而为什么认为他们是领袖？因为他们在教会里面多服侍，不是在那个高高的地位上，哎，我今天来做领袖了，所以我要服侍，不是的。他们所做的服侍被人看见是为基督的缘故，不是为了个人缘故。这样的领袖，我们眼睛闭起来一想，如果我们有什么难处去找谁，我们自然有个印象。而为什么肯找他？因为他能服侍我们。弟兄姊妹们，这是教会的路，这是教会的路。当我们在一起侍奉的时候，第三件发生的事情就是彼此中间有了 commitment。 这 commitment 我实在不知道怎么翻译啊，他们一直告诉我委身委身，我知道翻作委身的意思，但委身太像一个姑娘出嫁哈，委身下嫁，这个把自己完完全全摆出来。弟兄姊妹，从前我们讲这个话，我对弟兄姊妹们说，教会是你们的教会。几年以前当我说这个话的时候，头一个反应讲，我当我说，他们跟我说，弟兄，你说教会是我们的教会，真的吗？他们的意思说，当他们听见教会是我们的教会的时候，他里面的态度是说，好，所以我们在这里有了权利。但是现在当我在说教会是你们的教会的时候，听见的人说，是因为我们在这里有责任。弟兄姊妹们，从有权利那个心态改到有责任，只有圣灵能做，是不是这样？甘乃迪总统讲一句最有名的话， 他说你不要问美国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美国做什么。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讲的话，讲完以后多少人鼓掌啊！今天我们美国需要这样的教训，美国需要这样的领导力。这次我去 DC， 在他的墓志铭上面就刻了这一段话， 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For the American， For the United States。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今天教会也一样。如果一个伟大的政治家领袖他能讲出这样的话，证明他明白服事的价值。今天的教会里面，因为耶稣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叫我们没有私心，能够叫我们以服事为生命。因为主耶稣自己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而是要服事人，并且舍命为多人的做多人的赎价。不是赎价，赎价已经过去了，不是那个赎价，救赎的代价。有时候我看见弟兄这边抄这个录音带啊，抄的错字，不是错字，因为我讲是用了圣经上的话不大用的了，所以就抄错了。他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这样态度。当我说今天教会已经不是我一个人的教会了，我不是说从前我在那做啊管理啊，一切权柄在我的手里，我有权柄，从前我是怎样服侍教会的。今天教会不是我一个人教会，是你们众人的教会。意思就是说，大家也不是听见这话也不会有错误了解的啊，我们今天来做官了，长执会长执一做的话就不得了了，不是的。而是今天我们对教会有承诺，有 commitment， 这才是你的教会。那也许有人要问，教会的路就是这样吗？那我们不是看见好多人离开教会吗？感谢主，我以前跟弟兄姊妹讲，我怕弟兄姊妹不明白。现在我可以说，假如这些弟兄们他们出去的，因为神的恩典和带领，他们生命上有了这样一个大的改变，在他们所服侍的教会，他们也看为是自己的教会，不是在那里争权夺利，而是对那里有责任有义务尽忠心在那里侍奉。那么弟兄姊妹，我请问一件事情，他们所走的路和我们所走的路有没有两样？没有两样。如果他们以坐在君王的地位上面，坐在领袖的地位上面来服侍他的教会，那他跟我们路不一样。但是他们若是因着神的恩典也看见这条卑微服侍的路才是教会的道路的话，他们也改变。虽然他们不和我们在一起，他们实在还是在基督耶稣身体里面，他们就是不与我们同在，仍然是在教会里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主日的信息有时候我送去给一些弟兄姊妹们，他们已经离开我们，照说我们有责任，但是感谢主，当我看见这教会道路的时候，就不仅是在一个教会能够行得通，应该在所有的教会都这样做。弟兄姊妹们，教会的建立不是靠很多的节目，很多吸引人的东西，我们曾经试过不行，所以我们知道那不是主的道路。主的道路是我们个人对着主的承诺 commitment， 对于教会的承诺，对于教会的 commitment。 我在侍奉教会里面讲一件非常欢喜的事情，弟兄姊妹们的奉献有增加，为什么？就证明各位把教会当作是你自己的，你有责任，你肯摆上。因为照着圣经的教训，应该摆上十分之一，凡我们所得的应该献上十分之一，并且如果我们认真学习的话，凡从我们帐下经过的，利未记里面最后一章告诉我们，凡从帐下经过的每十支第十支归给神。我想起有一位弟兄姊妹们，他们从前在这些事上面学习的时候，他说，周弟兄，现在有个问题啊，我们没有收入，每个月贴钱，那怎么样给十分之一呢？是不是教会应该给我们十分之一啊？有没有这种事情啊？不，很多办法你可以学习十分之一奉献。我太太正好那时候给他康斯里讲了一件非常有智慧的话，他说，姊妹，你要知道，如果你一个月用2000块钱开销，在你用的地方十分之一拿出来给神，我希望在你收入的十分之一，按照保罗说，个人从进项里面抽出来留着奉献给神。但是如果你没有收入，或者你要贴你的本钱的时候，在你所用的事情上面，每10块钱拿1块钱出来给神。如果你今天能够2000块钱过日子，你用1800，那200块钱归给神，神一定祝福你。弟兄姊妹，我们自己操练十分之一奉献。我但愿每一次经过我手的钱，我都拿十分之一奉献出来， 但有时候做不到了。啊，那天我们把一个大的 van 卖掉了。啊，那个车子我们女儿叫 Blue Bomber， 蓝色轰炸机，因为声音很响啊。感谢主，我卖给一个弟兄。我到处搜来找了，不容易找到这部车子，所以我知道教会如果有需要的话，不太容易找到15个人座位的车子。那天我去看他，有三年没有见面，我忽然心血来潮，有个弟兄要去看他，我就陪他一起去。结果他就很简单说，他说我跟他谈了20分钟话出来了，他临走他说我们需要个车子，我说多大车子，他说需要坐15个人，我说我正好有，我有两部，一部要卖，我说一部可以卖给你，他说真的，我就回来了。第二天他打个电话说，周弟兄真的要卖车，我说对啊，他卖多少钱？你知道我要说要卖车，卖了3个月没有动手，为什么？8月份我整个不在家里，差不多我如果贴了条子卖了广告，谁来买车？不行，所以我连该卖多少钱我都不知道。我说弟兄，这是你把我难住，要卖多少钱我不知道，哎，好在美国样样都有书哈。我说你去看那个 Kelly's Blue Book 那个蓝皮书，多少钱？那么多少钱我十分之一，降十分之一，为了弟兄相爱给你便宜十分之一。哎，他很高兴去看了。我一面祷告说，我想，哎呀，十分之一。是啊，我们弟兄有需要嘛哈，他们人很多，他们好像耶稣家庭一样住在一起啊，你晓得 commune life， 他把街上那些醉酒的人，用毒药的人，传福音给他们，让他们隔壁改变，让他们得救。所以我认为他做的工作有价值，得救以后他们住在一起，彼此相爱，在一起共同生活，把社会上没有用的那些渣滓变成能够帮助人，能够做光做盐的基督徒。那很多人看得不习惯，哎呀，你们这些人生活在一起像什么样子啊？还有人批评他们，但是我的心为了我们弟兄祷告，所以我一面为他祷告的时候，我心里想，哎呀，再给十分之一好了，我就没有讲了，心里想，如果他出的数目告诉我多少钱，我愿意再拿十分之一出来，那是为了归给神的，归给他们教会的。给他打电话来，他说周弟兄，蓝皮书里面差2000几块，你是高的价钱低的价钱？我说当然低的价钱了。他说什么？他说真的？我说真的。不仅这样，他说有一个车子卖比蓝皮书价钱还低，我说不要紧，就到最低价钱好了。然后我说再减掉十分之一为弟兄相爱，他说真的，好极了。我说且慢别急啊，我再拿十分之一给你，为了归给你教会的。他说真的，我说真的，哎呀太好了。我说且慢，再有这车胎也没有了，刹车也要修了，我再贴260块钱把尾数给你续掉。他说真的，他说哎，你再讲讲你要倒贴我钱了。感谢主，弟兄姊妹们，我所要讲的就是这个，在我的心里面，凡是过手的，应该拿出十分之一。我但愿每一件、每一样事情过手的，我能够拿出十分之一。弟兄姊妹们，为什么这样做 ？Commitment， 就是你对教会有一种委身，你对神有一种委身的感觉，有一种很深的感情，并且你知道你属于他。弟兄姊妹们，这就是教会的路。每一样都是甘心乐意的，连奉献也是甘心乐意的。在一起交通谈论的时候，我们受主的引导，在凡事上要遵循他的旨意。我在说，我心里面十分喜乐，因为我看见有些基本的观念不是人去改它，圣灵在里面改。当我在说教会属于弟兄姊妹你们每一个人的时候，大家不是在想我有什么权利可得，而是说我对教会有责任和义务。感谢主，有些弟兄姊妹从教会一开始就在这里，他们是神的见证人，他们知道这个教会怎么起来的，凭着信心起来的，他们知道这个教会经过什么成长，经过许多痛苦的成长。恐怕在你属灵路上，如果你从开始就与我们同在，在你属灵路上恐怕还没有一段时间像在这个教会里面这么样子在属灵上面遇见艰难的。感谢主。你知道在王明道那本书里面，为什么1920以后在中国开始有复兴？因为中国进入动乱，五四运动以后反基督教同盟越是反对基督教，但是神就用少数一些属灵的领袖在各地引领他们，宋章杰在那开布道大会，王明道、尼托生、贾玉明，这些都是侍奉主的伟人，他们在神的面前受托传讲，一直把真理传扬出来。所以中国大陆从那时候开始脱离西教式的带领，而在本国的弟兄姊妹中间产生自立、自传、自养，真正站在自己的根基上面来侍奉，这是第一代的中国教会。现在的见证更不用说了，经过这么多年恐怖高压的统治，没有自由统治，福音广传，哈利路亚， 十倍都不止。为什么？教会的成长必须需要经过苦难。没有苦难，没有挑战，没有挑战，没有应，没有反应，没有反应，没有力量。在安逸的社会中间，教会沉睡了。在自由的环境里面，人心麻痹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为什么美国会有不信派出来？因为他们是个基督教的国家，但是缺少了像当初清教徒被逼迫的那种关系。宗教自由了。所以经过几十年下来，变成新派的教会。现在新派走到一个路上没有路可走了。昨天我看见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故事报告，在 LA Times 很短一个文章，讲到苏俄开第七届的这个出版界的展览，有一个无神派的一个女作家在那里摆了一个书摊卖她的书，结果她的书摊两旁都有人走，可是走她的书摊的时候不停下来。为什么？他们是排队要拿圣经，有一万本圣经送到苏联去。那个女作家是摇头叹息，她说我们无神的思想需要不断的宣传才会有变成无神，你自己让她去她不会变成无神。哎，这个话很像我们基督徒讲的，我们基督徒说如果你不传福音她不会变基督徒，她说如果你不传无神论她不会变无神论，到底哪个真的我不晓得。但在苏联好像是他们每个人里面心里面饥渴要耶稣啊，一万本圣经发完了，有一个人排了两个钟头到他面前刚好发完，他说求你纪念我好不好，请你们至少 remember me 纪念我。那个弟兄很受感动，说好吧，你把你的名字写下来，把地址写下来，我回去以后再把圣经寄来。大家又活来写名字，写了15000个名字，换句话说除了拿掉圣经的10000本之外，还有15000个人要圣经啊。那么弟兄姊妹们，为什么人产生这样大的渴慕？因为有艰难，有压力，而在艰难压力里面看见神的话才是我们的安慰，才是真理，才是保障，才是不会动摇的根基。弟兄姊妹们，教会怎么样会成长？需要有逼迫。那么弟兄姊妹，在美国你哪里去找逼迫呢？神因为爱我们的缘故，就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打击。尼托神说，但愿你所给我们打击都是真利益啊。弟兄姊妹们，我起先不明白这件事情，但现在我实在感谢主，我的年纪虽然不大，但是我受到许许多多的打击都是对我有益，而且也对教会有益处。那些与我一同受苦难的弟兄姊妹们也一样得到了益处。所以保罗说，我为教会再受生产之苦啊，他是甘愿。而且什么叫生产之苦？有生产就有苦，有苦才会生产。保罗说，我为教会再受生产之苦。那么弟兄姊妹们，怎么能说基督徒没有苦呢？我不是指的外面的苦，我自己刚刚蒙召的时候，以赛亚书30章20节的话临到我，主说，我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眼，你的教师却不再向你隐藏。哦，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必听见其后有声音说，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中。包括偶像的金子，雕刻偶像的银子，你要玷污，要抛弃，好像污秽之物，对他们说，去吧，一切的偶像都要出去。弟兄姊妹们，当我刚刚蒙召的时候，我以为什么叫艰难水、困苦饼啊？艰难饼、困苦水啊？我想好了好了，今天糟糕了，侍奉主了大概不会发财了，好了，艰难当饼了。什么叫困苦水啊？只好喝白开水，不能喝汽水了，对不对？哪晓得这个十几年来主所给我们艰难和困苦不是指的物质上面的，是灵里面的。受压甚重，力不能胜，连活命的指望都以为是断绝了。像保罗一样的经历，虽然可能我们的范围小得多，但是感谢主，不知道怎么搞的，压压压压又出来了，没事，没有死，又出来了。你问我怎么带领的，我说不上来。有一位姊妹告诉我说，我们那时候谈的时候，我说很稀奇，12年以前主带领我来这边，好像空降部队就来了，怎么也不怕就来了。现在回想，要我重新来一次，不敢呢，不是不敢，不知道怎么做。弟兄姊妹们，生命是从困苦里面出来的。活水的供应是从重压里面出来的，这是教会的道路。 谢长老最喜欢唱一首诗歌，对不对？他今天不在，我这是心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想你们一定也知道，他不在这里，他不在这里给我们很大的影响，所以我就知道他在这里给我们有很大的影响。我一直想谢长老，他最喜欢唱一首诗歌什么？啊？众人涌进神的国度，对不对？他最喜欢唱这首诗歌，羞辱扫人要啊，十架扫人要。弟兄姊妹，真的，若要教会生长，我们必须接受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可能是不是你愿意的，大部分不是你愿意的，也不是你想象的。但当你接受的时候，生命从这里出来，这是教会的路，这是教会的路。所以弟兄姊妹，教会的成长，有人弟兄问题，有弟兄问我说：“弟兄，你能不能把教会前面的路告诉我们？”原则上我知道，但是怎么样走，怎么样做，没有人知道。主说他的路在红海中，他的路在大水中，他的脚中无人知道。虽然这样，主不是不引领我们，他要引领我们，他要引领我们。他借着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他的百姓，好像羊群一般。所以弟兄姊妹们，教会的成长怎么成长？我再重复一下刚才我们所讲过的，第一个是生命的根基，从重生得救开始，到明白圣灵的内住，到我们顺服主跟随圣灵，到圣灵变成我们的恩赐，到我们被圣灵浇灌得的能力，到我们能够真实的侍奉，这一串的路是生命的道路，是个人的。但是从个人的道路中间产生弟兄姊妹中间彼此侍奉的关系，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接纳，彼此的接受，而产生对于教会的 commitment， 你把教会当作自己的，而这个自己是叫你舍己，不是叫你在这得权利。那些不肯进入一同侍奉的，我们不能勉强他，但如果他看见教会真正这样成长，他们也明白属灵的路，我想有更多的人会加入。不一定的，你看弟兄姊妹们有些离开了，有一天他们明白生命的道路，他跟我们就在一起，回来是自然的，不回来也没有关系。我们需要压力来对付我们，我们需要难处叫我们生命成长。生命是从痛苦中间产生的，所以才会对神有更深的依靠，因此才会祷告主，才会亲近主。感谢主，我们祷告聚会上个礼拜人数很多，而且灵里面火热，但是我看看来祷告的人，没有一个是空的人。弟兄姊妹们，来祷告的是没有一个是空闲的人呢、啊。常常我请弟兄姊妹来祷告，他们回答我说：“哎呀，弟兄，我很忙啊。”你是回答文不对题，你的回答的牛头不对马嘴，我不好意思讲就是了。现在我告诉你，你不能回答说我太忙所以不能来，你只能说我没有负担。你没有负担，我就没有办法叫你来。但是如果你忙，你有负担，你还是可以来。你不来的原因不是没有时间，是你没有负担。为什么没有负担？没有需要嘛。我样样靠自己就可以了，我为什么要祷告？对不对？等到你发现这不是属灵的路，神所量定给我们的路是借着祷告和主交通，借着信心的依靠，借着仰望，借着他的恩典，让神来引领我们，你自然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都阿们，对不对？感谢主，神的路是这样走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一个大的突破。我们已经知道神会给我们大的突破，因为他要带领我们，他已经带我们走这么远的路，现在神的儿女心都预备好了。我相信很快的圣灵要大大浇灌，好像当初门徒们在五旬节等候一样，圣灵要浇灌下来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侍奉。我们以生活以生命作为见证，因着见证吸引人来亲近主，叫人看见主的道路就是这样。有些弟兄们暂时软弱，或者他们里面没有负担，暂时不来聚会，为他们祷告。我相信很多人要回来，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以往在这里栽培，他们也明白属灵的道理，明白 真实的道路。或许他们里面就是我们需要寻求看有没有别的道路，或许他就是软弱，我走不上去。但是我相信因着我们在爱心里面祷告，不是定罪，在爱里面的扶持，在爱里面的供应，要使弟兄姊妹们得到属灵的益处，而他们有一天要回来和我们一样侍奉。到那一天，我们才证明神的道路是他自己引领的。感谢主，赞美主。 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领约瑟如领羊群之以色列的牧者呀，求你留心听，坐在二基路伯上的呀，求你发出光来。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为了教会的道路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永远这样带领你的教会，不是靠人，不是靠智慧，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是借着你圣灵的带领。主啊，引领以色列如群羊，引领以色列如羊群，以色列的神啊，今天仍然做我们的救主，一路的引导我们。主，我们谢谢你，你把生命的道路启示我们。哦，我们在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因为在你的右手之间有永远的福乐。谢谢你，主啊，时候已经到了，愿你从二基洛布中间发出声音来，你自己呼召我们，自己带领教会往前。主，我们不知道怎样往前，而且这也不是我们所担心的，因为你负责我们的责任，你要引领我们。唯愿我们个人向着你有更多的顺服，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声音都被我们听见。唯愿我们众人如同一人联络整齐，让圣灵成为我们和睦，并且成为我们的合一。唯愿借着十字架叫我们更多向着你依靠，叫我们更多把自己弃绝给你。主啊，唯愿借着圣灵你把大的能力赐下来，把各样的恩赐赏赐给教会，叫许多的人传扬福音大有能力，叫我们看见人都悔改归向你。主啊，成全教会，我们等候你，我们仰望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